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来到了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的节目啦，家言在此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恭喜恭喜，因为感恩大家可以平安过渡全国高考的日子了。是的，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一个礼拜嘛。我星期一的时候呢，跟宋珊呢就来介绍过，大家可以来喝一些减压的这些花茶，帮助大家在过渡呢这个这么高压的一个礼拜，还有这一个月的当中，可以怎么调适你的身心灵。家言非常重视呢身体平衡，所以我们也需要呢在自己的这些高压的时间要了解自己现在面对的情况哦。这个礼拜真的不好过，对吧？我现在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呢在这么高压的环境当中稍微可以喘一口气呀。那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主题都不一样的。星期二的时候呢，我们也感恩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听到了石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在婚姻当中主动踏出改变，然后呢也真的看到有果效了。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做节目里面的一种的回报，因为我们经常跟听众朋友互动当中最想可以听到的就是大家有改变。昨天呢，我跟黄牧师就跟大家讲到谈情说婚这个话题，我们有这一本的好书介绍啊，在婚姻辅导的当中呢，我跟他都一起看了一本叫《做你情侣的好情侣》，是很适合那些想要走进婚恋当中的朋友们来了解自己的。昨天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可以做那个敌意测量表啊。家言过去也真的是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嘛，所以就发现了原来我看男性也是有一些的偏差的，我自己都需要来求主帮助呢，改变一下呢我自己的一些旧有观念了。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的人生导师讲堂，这一个月我找来的人生导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他呢是一位很有名的冒险治疗与领导教育家，名称呢我们在此就叫他谢教授。他已经是一位退休的教授了，不过他现在所做的东西更加的精彩哦。上一个礼拜四他跟我们谈到他小时候的故事，今天来听听教授他长大之后的经历，还有改变他一生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人生导师讲堂。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我相信每一个转变都不容易，好像老师说本身事业有成的，毕业以后这个工作也很好，但是你认识了一个那个时候的未婚妻了，然后就发生了事情，那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那一年我是26岁27岁，那我就碰到一个大学的女生，那很喜欢她，我们就同居在一起，那就一直花时间在企业培训跟感情。那后来他决定在美国念硕士，那我硕士在台湾毕业的，我决定也跟他去美国。那一阵子感情非常好，可是他到美国佛罗里达以后，他的妈妈跟继父住在那里，那我就住在佛罗里达。那 跟他的家人相处得非常不好，
嗯，
就在那个冲突当中，情感冲突，失落，我很痛苦，
嗯，
可是我在美国又没有亲戚，我是一个人出去的，嗯，
对，
那时候拿着大概大概7-8万港币我就出国了，
嗯，
所以我很勇敢，我到时候钱也不够，我就去他家的餐馆洗碗，
嗯，
所以那一阵子其实生命就是很困境很大，
对对，
那我又不能回台湾，又只能在那里念书，所以那个冲突之下，最后我才离开佛罗里达，转到印第安纳大学。
嗯，
那这个冲突是大的。那一转学没多久，她就嫁给美国人。
哦，
那个情感就整个失落掉。就
对对，
那93年就离开佛罗里达。
嗯 嗯，
到印第安纳大学。
那你认识基督的那个过程，对，怎么样？
我94年6月去佛学社。嗯，
对。
我想透过佛教的信仰来解决我生命的问题，那时候很痛苦，一直到94年10月我被美国大学教授邀请去团契，他就查圣经，那查的第一篇经文叫浪子的比喻，
哦，
那我就很感动，得罪了天，得罪了父，要回家了，
是
啊，那时候他们为我祷告，因为基督徒就随时为人家祷告嘛，
对，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要祷告，
嗯，
那所以我就在那边查经查了2个多月。94年12月是我想自杀的那一个晚上，
哦，
我就吃完晚餐，拿着刀子想要在我的房间就割腕自杀，
嗯，
那就在割腕的时候，然后圣经的经文，因为那个团契辅导送我一份圣经，就看到4个字叫主啊救我，就94年12月8号我就祷告说主啊救我，我就一直祷告这句话，主啊救我，因为活得很痛苦，然后一直祷告了1个多小时，圣经都湿掉了，
嗯，
然后我就眼睛打开，我就发现房间怎么灯亮了，原来我现在心都黑，就觉得世界都是黑暗的，
嗯，
那94年12月8号我就信主了。那个过程之后当然没有奖学金，我还在餐馆洗碗，
嗯，
93年12月信主，是94年6月拿到全额奖学金。
哦，
一直到98年，我都用全额奖学金念完博士。
哦，
因为我带去的港币7-8万，根本不可能念博士。
对。
那因为恩典，我就把博士念完。
嗯嗯。
也念的专业刚好是我现在做的这种户外教育、户外领导跟冒险治疗。
嗯。
也结合着我的生命的缺乏跟专业的辅助，我走上一条。哎，上帝要我走的路，
嗯，
所以我会这么快乐，啊，就教书教了20几年，我就觉得很快乐，是因为你找到上帝给你的样貌，用这个样貌去帮助很多人，也看到很多的孩子改变，不管是毒品，不管是性侵或家暴，他就改变了，你就觉得服侍这一群孩子，你就是他们是天使，你也是天使，所以那个服侍就很美，
啊，
我有的课程会在户外21天。带着性侵害或家暴的孩子，21天每天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然后带着他爬山，然后每天的互动，那个孩子就会戒烟戒毒，
嗯，
你会看到那生命是改变的。
对，
虽然我在大学要写很多的期刊，但是那个期刊没有给我很大的成就感，那但是你在服侍，你会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我很多孩子服侍完半年以后结束服侍，他们就毕走了到另外机构，那个10年见面就改变了，原本18岁的孩子28岁你再看到那个生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会走上这一条道路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是在冥冥之中上帝就知道你生命缺乏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事。
对
对，
是，所以拣选了老师，就是上帝拣选了特别走这一个教育这一些有需要孩子的一个道路，
而且这些课程是辛苦的，嗯，在户外，
对，啊，
登山独木舟，
真的
是辛苦的，一般人是不喜欢的，
对，啊，
可是我就很享受，
嗯，
所以我在户外像天使，所以你天使就会感动一群不像天使的孩子也变成天使，
嗯，对，
对，他在学校可以装着很酷，可是他在户外他装不出来，爬山累就累，滑独木舟累就累，
嗯，
他装不出来，他的生命的真实样貌被你看到，你就可以全然的帮助他。
嗯，不过老师，您要做到这一些部分，要单靠你一个人，应该不能做得那么多的事，因为虽然你很外向，可是一个人只一个人的力也是一双手。那你还跟我说你要带他们到海外去吗？
对对。
所以老师，当你读完您的专业， 回到你的家乡去。那个时候你进入学校里面教书了吗？
对，
那个时候已经教书了，然后教书已经很忙了，你同时间发展您那个服务吗？还是是先做教学？
我98年进去，01年我就发展所有的户外冒险治疗的课程。那时候我会带着社工跟心理咨询师一起做。
对，
可是我发现社工跟心理咨询师的户外太弱了，他们比孩子还害怕，所以叫他们看到什么他都看不到，只看到自己的恐怖，所以孩子都会看到他们的恐怖。因为孩子是猎人，他就会适合这样的课程。所以后来我在大学的培养学生里面就有一群人，后来硕士念完了，博士念完了，现在也投入了这一块。
哦，是你的学生？
对，所以我能够很放心退休，是因为他们现在很多的课程还是可以接。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可以做别的事情这样子。
哇，太棒了，老师，你的生命的那个历程。但是你现在说起来好像好容易，我刚就是很多疑问在脑海，因为通常我们跟这些孩子有破碎家庭，生命有一些的伤害的这些孩子在一起跟他们相处，其实一般我们都会第一会害怕，因为这些孩子会很抗拒跟别人接触，态度上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言行都会被一般人觉得说他们不合作。那很多老师应该都不喜欢教这些的小
学生。其实很多孩子老师不喜欢教。我有一个个案，
对，
在一个课程里面第一周骂我128次的粗话，一见面就粗话，要分享反思就粗话，就一直讲粗话。
他是想要推开你吗？
就对我嘛。那
针对
他，也许觉得我像他的父亲这样子，家暴他这样子。
对对。
但是我觉得后来他改变了。
那你怎么对待这位的同学呢？
我刚刚讲，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缺乏，
对，
他们生命也有缺乏。在某种程度，我觉得我跟他们灵里面相通。你们会害怕，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家暴，什么叫做性侵，什么叫你生命当中没有这种经验。可是我看到那些孩子的生命的失落感，我其实看到他灵魂是缺一块那个。但是你们没有看到，没有感受到，只想办法用进阶的同理或出阶的同理，但是同理不到，你会看到他灵魂就缺那一块。那一块是需要被安慰去抚慰的，那一块要被找回来。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那一块失落。所以不管是毒品的或者是性侵家暴的，我做这些孩子他们中间都有很多失落感，包括翘课不去上学的，比如说翘课了一个月都不去上学，那些失学的孩子，我觉得这群孩子里面生命当中掉的空间蛮大的。那做一个辅导助人工作者，一定要看到那个掉那一块，然后想到方式让他在户外里面有成就感，因为他突破了挑战了，他会觉得他做到了。可是他在学校做半天，数学还是3分，英文还是3分，他就是做不到。你一定要找一条路让他自我实现，找到能够满足他的。所以我在这一块里面失落，你要很好的眼光看到那个失落的孩子，找到他生命可以做到。所以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皮划艇独木舟，为什么要用登山，因为那一块的东西我可以做很好的 program design 课程设计，让孩子进入这个环节，然后透过团队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
对
对，爬山登顶，登顶对这群孩子来讲是一辈子，他念书6年10年都登不了顶，可是登山有可能透过大家的协助，
对，
步伐的放慢，然后大家登顶，
对，
他们就在山上写一封信给失落的自己，在山上念出那一段失落的自己。那我们让孩子独处3天，在 十几天的课程，孩子在这3天就要写信给那十几年失去的自己。那结束我们就会分享反思孩子的生命的失落。所以你会看到那一块，我说邻里相通，是因为我们真的都不通过，
对，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不通的地方，
对，
存在感就容易让我被看到。那很多老师做不下去，是因为没办法，有更大的容器装这个孩子的生命。
遇到这些的学生啊，一般来说我们很气馁，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教不好的，教不了的。但是老师，你的机构呢？我看到你们的 vision， 你们的那个理念当中，你相信3个信念很好，就是你会相信生命可以改变生命，你相信别人觉得很差劲，但是你们就相信这些是可以改过来的。
就是我讲的 better person better life better future 嘛。
对，
所以这我对孩子的存在感的相信。
对，
所以对我来讲很少相信，很少去认为那是不可能。
嗯，
对很多教育工作者觉得那不可能。
对呀、
但对一个助人工作者，用上帝的眼光成为助人，你很容易看到他不能做这，可你可以做别的。
对、
对，孩子不会教书，他没办法在学校教英文教数学教那些孩子，他可以教体育教美术，
嗯，
教公益，他不见得要跟别人一样教那些数学课，所以我会寻找孩子失落的地方，找到他可以完成的东西。
对，
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像猴子一样会爬树，
嗯，
每一个人有可以有的像鱼可以游泳，所以你会找到那个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嗯嗯嗯，对，
这就是生命不同的呼召的样貌。
感谢谢教授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在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我相信呢，很多为人父母的听众跟老师都习惯了，我们会帮助孩子把前方的障碍清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保护伞都撑满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失去了独自面对现实世界的免疫能力呢？那么今天呢，我从户外体验教育大师啊谢教授他所写的这一本书籍《你的父权最好的成全》，书里面就记录了一个发生在有一次他带着学生们登高山的故事，也带给我一些教育上的启发。那个是在老师的这个书本当中提及到的一个经验哦。有一次老师带领着一群初中生爬山，到了第三天，这群的孩子高兴地跑来跟他说，老师啊，我们准备好要上山顶了。没想到老师却淡淡地回了一句，
哎，老师没有要一起去哦。
那一刻空气瞬间凝固，孩子们从兴奋变成惊慌，不可自信地问了，
好，过去两天我们都一起走的，今天你不是一起去吗？但是我们旁边又没有大人，没有人带路啊。
老师指了指他身边的同学，就问他，你旁边这些都不是人吗？你们都看过地图了吧？可以自己去啊，我在这儿吃早餐，你们出发吧。身为专业向导的老师非常熟悉这一段2800到3400公尺的山路，这里又没有断崖，原图指标也很清楚，在确保这个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呢，其实老师他知道的，这个就是要训练孩子临危不乱跟解决问题最好的时机了。只要我们少透露一点，孩子反而就会更加的专注，因为当他们知道必须要靠彼此才能安全上山的时候，团队的凝聚力就会真正爆发了。孩子们出发以后呢，老师还有助教呢就抄小路先上了山顶。当孩子们在山顶看到老师的时候，很开心地大喊了，哎，老师你怎么来了？大家也稍微确认状况，闲聊几句，老师呢又先下山了，因为呀真正的考验在回程的路上咯。其实这个是老师他特别在课程当中设计的一道情境题，他事先安排了两位的助教要扮演两位在溪谷旁受伤的游客，他们身上要插着树枝，衣服要磨破一点，躺在地上流血，而老师自己就套着一个垃圾袋躲在草丛当中暗中观察这一群学生的反应。当孩子们来到了这个溪谷，看到眼前的惨状，反应呢真的是完全不同，有一些孩子就很惊慌，转头就想冲回基地去找大人帮忙，这个时候躲在草丛里的老师立刻伸手把他们拉进草丛，让他们强制离场，继续观察留在原地的孩子们会怎么办。留下来的孩子当中有一些人就很惊慌，可是有一些人就展现出惊人的冷静，开始分析现场，分配工作，也安抚伤者，引导整个团队做决策。他们在挑战一连串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在山林求助呢？现在已经快超过回程的时间了，要停下来救人还是要先往下走呢？哎，老师说呀，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下看见自己面对突发事件的真实反应嘛。当这种经验越多，他们未来进入复杂社会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看过了这些事例，我自己都很想要参与在教授的课程的当中啊，可惜我们传统的教育就是缺乏这些体验嘛。嘉言也看了一下，在发展心理学跟教育学的领域，这个高山实验其实也完美印证了在学术界对于解决问题能力的经典研究。这个包括史丹佛大学杜维克教授所说的成长型思维、 growth mindset。当孩子把突发状况视为需要去克服的关卡，而不是哎呀完蛋了我能力不足的失败，他们就会展现出无比的毅力。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陪在孩子身边的，当他们出社会面对生活考验，我们往往也只能好像谢教授所做的一样，套着垃圾袋躲在草丛，看着孩子们会怎么样。科学研究和这本书给我们的核心启示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不管是做功课不会写，和同学吵架，请忍住你代劳的冲动，试着以下三个步骤。第一，问问孩子，你觉得现在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帮他看清楚事情。第二，脑力激荡，问他，我们来想一想，有哪三种可能的方法可以来试试看吧，来锻炼他大脑的认知弹性。第三，就是要评估后果，也问他，如果你用第一个方法，你会想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去培养因果的思考。当我们愿意在安全环境当中提前退后一步，赋予权力，孩子就会往前跨出独立的一大步咯。
王家言为你主持关心在线。
感谢谢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也送上呢恩典找到我的这一首来自星九使命团的歌曲来回应。我觉得从教授这一些的经验分享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孩子呀。其实这些不单单是给孩子的训练哦，也是我们成年人都需要的，怎么去解难，怎么样去不放弃，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想方法解决。那么也鼓励你们想要跟我们联系的方式有以下的，就是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佳音联系，我们热线开放时段是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或者是电邮汉语拼音的关心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是关心。最后最后，这一个月为你送上经文手机贴布嘛，哇，今天是礼拜四，那么大家要记得今天的密码是什么呢？非常简单，也是一说你们就猜到了，23 23啊。我们之前的那个密码是唱歌，然后今天是23，那么大家就可以想了，经文到底在什么范围呢？好的，如果猜中的朋友都可以得到这一个月的手机经文贴布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心能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顺其心。